こんばんは。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是香港国安法之我见。那我们看到中国人大呢将审议有关制定香港国安法的草案，那包括呢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呢，在不经香港立法会的审议下就可以直接纳入香港的基本法进行实施。那么这一计划自公布以来呢，也引发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那么这份以维稳为目的的草案是对一国两制体制的保护还是终结呢？
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的话题，香港国安法之我见，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依然是在我们今天8:50之前发言的听众呢，每个人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那如果您是在8:50之后发言呢，每人只有2分钟。那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中的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获得就是印有 SBS 标志的文具套装。那如果您想领取这个文具套装的话，那您可以跟导播留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那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哈。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要做一些很多的背景知识方面的一些介绍哈。对，那既然说这个香港国安法这个草案是可以写入香港基本法进行实施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与这个基本法之间到底有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根据中国人大官方发布的草案内容呢，这次加入的国安法将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并且呢，要求港府设立国安机构和执行机构，或是由中央政府按需要在香港设立负责国家安全的相关这个机关，并要求呢特首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国家安全相关的报告。
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法的第23条。根据基本法第23条，香港呢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的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那我们知道这个基本法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文件哈。我们看到这个新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外部势力干预的内容呢，与基本法的23条呢是重叠的。那我们回顾一下，在2003年的时候呢，当时的香港时任特首董建华政府呢就推动23条立法，当时就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也触发了当年7月1号这个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有50万人参与的这么一个大游行。因为当时的一些示威者担心呢23条会限制香港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那么香港政府呢也原本在游行之后计划坚持把草案提交立法会来恢复二读，但是呢这个香港的行政会议成员的田北俊宣布辞职之后呢，这个香港政府就撤回了这一方案。
自此呢23条就成为了政治毒药，一直到近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反送中示威当中呢，反对23条的标语偶尔也会出现在示威者的这个宣传的横幅当中。那么北京也一直对于23条久久没能够通过耿耿于怀，最近呢就有不断的有消息说呢，北京希望香港能够尽快的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也多次表示说23条是香港限制的责任，但是呢需要在正确的时机与良好的气氛下才能够推行。那说到这次的草案内容呢，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将会被直接列入在基本法的附件3，由这个香港呢来公布实施。那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基本法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哈，凡在附件3的法律由香港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人大常委会在寻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之后，可以对基本法附件3的法律做出一个增减。任何列入附件3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那么目前基本法的附件三列出的全国性法律包括哪些呢？有中国国籍法、中国领海声明、中国外交特权、中国国庆日决议、中国国会命令等等。那么这些法律为中国全国都是在中国全国生效的法律。那么这次人大推出的是为香港特设的港版国安法。
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张大明呢，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就说呢，23条哈，最初需要这个条款里面写的香港需自行立法的这个原意呢，是考虑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呢存在不一样的司法系统。那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国际人权公约在香港有效，但是呢在大陆是无效的。而目前呢在中国实施的国际安全法的定义呢，是明显不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这个限制。那他也认为呢，这个基本法附件三的这个全国性法律本身呢，应该是指该条例呢在全国地区实施，然后再包括香港。但是呢这一次人大的做法呢，是制定一条只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那么这位这个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张大明就认为呢，这违反了附件三的原意。
那么亲北京的阵营就认为基本法23条是指的香港应该自行立法，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由港府去做。
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呢，在5月22号也表示，国安法不仅不会影响到香港居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而且呢会使香港的广大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可以得到更好的行使。
我们看到在香港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呢发表了共同声明，说拥护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个声明说呢，有关草案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回归后呢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制度漏洞。那么自从修例风波以来呢，香港反对派勾结外部势力大肆破坏，暴力恐怖活动的不断升级。
我们看到这个官方的态度呢，是认为这个新的国安法内容呢是对一国两制体制的一个保护。那这个就是民主派人士呢认为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这个终结哈。那也有人会担心的话，一旦这个草案通过之后会影响到香港的这个国际经济地位。那美国方面已经是表示说，如果要是草案获得通过的话，将会考虑取消对于香港经济的这个特惠国的地位。那么对这个草案是对一国两制体制到底是保护还是终结，那我们今天上午节目的话题就是香港国安法之我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693323已经开通，那欢迎大家呢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先接听第一位，第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晚上好。我看这个国安法，中国在立国安法是理所当然的，它因为牵涉到国家的主权化的话题啊，不是主权的话题，整个世界不要被美国误导了。美国认为全世界都是他管的，所以他跳起来了。这地址是关键的问题，你要知道，还是主权问题，不是主权问题吗？主权问题才是香港的问题，主权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可有人大为他立法，香港人就是滴酒不吃吃罚酒啊。23条里面有规定他自己可以立法，翻到了23人都不立法，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世界上哪有这么愚蠢的人啊？就是我打个比喻吧，这里的房子里面就是一家人，难道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呢？是不是在中国人里面，你捣蛋，把外人请进来捣蛋，家里的家长可能就不可以管你吗？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公司里面那个董事长，你跟董事长对抗，我就有权炒你鱿鱼了，让你滚蛋了。你不承认那些公司的员工，你还叫留在我公司干嘛？是不是？现在香港不是这个独立国家，是独立国家吗？不是主权的国家，它的既有主权，不有主权。沙特夫人跟邓小平斗嘴，邓小平说，主权问题没有香港一对， 他就受不了了，住了那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就这里一叫，他叫做主权，主权问主权呢，那怎么说？主权问题没有商量余地，就是没有跟你商量的余地，你不能提主权问题。这个整个事情就是说，把主权问题跟主权问题混为一谈。我也不知道他们不怎么回事了。这个全世界各位被美国误导了，澳洲也被美国误导了。如果你澳洲立一个法，为联邦政府立一个法，联邦政府为中立一个法，如果吵吵嚷嚷，你跟澳洲也受不了吧？别受吧，别受吧，是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好，阮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感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您，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讲到这个香港问题呢，它的起源就是起于中英联合审议会，是基本法再加上二十三条的立法，包括现在这个中国人大直接插手香港的法律系统进行立法，一切东西产生这个一条线路。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两个国家经过正常程序法文交换在国际法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这个国际法为什么要制定这么香港的这么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声明这么一个国际法呢？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这个单单作为一个主权回归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香港的新界作为回归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条件的设置，就是因为在新界的归还当中产生了九龙和香港岛的主权问题，这个是作为一个条件的谈判列入谈判条件才产生了一国两制，否则不需要谈一国两制，谈什么谈，只要是我的土地99年到了还过来就可以，但那是新界，不止的没有包括九龙和香港，所以才产生了一国两制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国际法。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有位陈先生一直在强调一个国际法大于什么国内法，希望他这次呢不要违反自己的承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英联合声明才规定了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是白纸黑字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写的。为了保证这个东西，所以又规定，特别规定了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有这么几个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回归才真正的实现了两国正常的回归。那么到现在为止是完全看出来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这几条彻底的违背，所以产生了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澳大利亚要采？因为美国、澳大利亚根据的是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法给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才产生他们的这个发生。所以我个人认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传统中华帝国残酷统治的这种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早早晚晚都会发生这个东西。他们一定会用什么韬光养晦这些办法来达到他们这种统治的方式，这种统治的方式不解决就没有办法，就也就是说香港的转型、中国的转型，也就是如果没有普世价值的话不可能发生正常的，只是韬光养晦的 2.0 3.0 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各位上午好啊！我突然有一下恍惚啊，这位赵先生怎么回事？中英联合声明成了国际法了？哎呦，这是谁规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像也没说过这个话啊，这个有点怪了啊，很奇怪。那么我想简单的说明几个问题啊，就第一个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声明，也就是说，从1997年7月1日开始，香港将回归祖国的怀抱，将由中国实施主权，这是一种，并且在这声明中写下了中国将对香港如何进行管理的一种计划以及打算，所以它不是一种对国际的法律，更不是中国对英国的承诺，这是搞 搞清楚一点，中间插一下，中美联合声明倒是中国和美国的合约啊，美国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这是一个。第二个，香港是中国啊，中啊，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处理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人大也好，谁也好，对所有的法律都可以有一个修订的过程，任何修订的过程不能说它是违背了原来的法律或者怎么样。修订嘛，本身是根据国家啊，根据那个社会的变更，根据时代的变更，根据各种各样情况进行修改。所以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它从来啊，这是一种修改。这个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了一样，介绍的非常好，简单的简单明了解了。这次修改什么东西？我们修改的是国家安全，回到过了一句话，就是国家安全法。澳大利亚也干涉了啊，也修订了国家安全法，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澳大利亚好像在对其他国家好像进行干涉也挺多的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说，一国两制并不是指香港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香港实行的是两种体制，这位赵先生刚才也说过了，资本主义体制。难道现在香港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吗？好像有点那个嘛。而且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国两制并不代表香港独立，人大具有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这些全部都是国家中国的内政。我们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我还是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主持人刚才介绍的很清楚，修改的法律是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而不是香港地区的政府。第一位听众做得非常好，香港政府对香港的是治权而不是主权，这一点搞清楚。就像我们维多利亚政府对维多利亚是一种治权，但是不是主权，军队、移民、税务、国防等等全部是由联邦政府决定的，国家安全由联邦政府维护，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联邦政府来处理，而不是我们维多利亚政府或者是纽西兰。
好的，好，石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有一个问题想跟您再探讨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个国安法，还有这个基本法里面有关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外部势力干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哈。但是基本法里边二十三条有一点是说的是香港应自行立法啊，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有关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一些内容哈，那现在是由这个就是人大来决定，而且是强制性写入到香港基本法进行实施的。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妥当吗？
我觉得非常妥当，因为如果你香港今天有了立法，那我们中央政府就不必去管。香港都应该自行立法，并不代表中央政府不可以帮他立法。同样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不能因为香港永远不立法，中央政府就不进行干涉，对不对？这是个主权问题嘛，很简单。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看解释的时候，看你从哪个方向去解释。如果说我们现在啊，再倒过来另外一句，我忘了说了一句话了，就是说，如果在澳大利亚发生修改一个宪法，如果修改一个法律，如果这个法律不被认可的话，我们民众难道是到马路上去打警察吗？我们应该通过合理的方法，通过自己的地区议员、上书等等，希望包括劳比、游说等等，希望政府能改变，
好的，
希望政府能够修订。
好，好，谢谢石先生。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好，谢谢石先生。好，
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 Jason， 稍微好 ，Jason。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啊，您那边电话好像有点信号不太清楚。好、
哎。我觉得这个一国两制啊，这个一国一制的问题，我是各种角度都这样。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肯定支持中国这个法律确实的，但现代人呢，他是不一定认为两边的利益不一样，认为是利益是冲突的，不一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于一国两制，我的外国人双子的人太厉害了，他需要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怎么怎么一点维持，但是他最反对是一国两制，像台湾也是一样，但是呢又把一国两制抵制，其实中国的主权问题。我要实行一国两制这样，这个不行，一国一制也可以啊，这都是各有判词的，而且造型是各种非常。
Jason， 不好，稍微打断一下下，您是不是用的是电话扬声器来说的？我们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或者您换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用这个电话听筒来继续呢？我们这边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不
先生说的什么这个协议。
哎，好，很好，很好了，很好了。嗯，请继续啊。嗯，
但是呢，声明是法律，这种像素的胡说八道。什么是法律？像美国多少国际协议说排放协议啦、核协议啦，他都被摧毁，他为什么不说呢？美国，你看特朗普说这些都可以改变的，什么国际协议那个更厉害了。说环保协议啊、排放协议啊、核导协议，它可以随时摧毁的。为什么中国要求这么高啊？这个双重标准嘛。所以张先生非常偏颇的。我觉得什么事情啊，我们就个人看法，必须要有你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不能没有真相、没有公正、没有良心。他这个标准太厉害了。上次是王立强他说的这么。肯定，然后黄先生怎么一回事？大家知道，赵先生呢，这个很偏。
我们只回归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哈，不探讨其他听众发言，每人都有他们发言的权利。
就回到这个话题来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角度不一样。你想买车的人买的越贵越好，卖车的人买的越便宜越好，不谈我说法的，买车的人喜欢越贵越好，买车的人喜欢越便宜越好。这个就是两个冲突讲，所以我们讲话呢公正，不要说偏颇，太偏颇不行。个人的立场呢，也要到真相。公益那个良心还是要的，对吧？我是这么看法。
好，谢谢 Jason，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樊女士，上午好，樊女士。
啊，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每个国家有权利对自己的国情制定新的法律，或者废除无用的法律，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他们国家领导跟那个老百姓，是他们的内政。根本不用别人来说三道四，这是一点。假如譬如说美国自从911以后，他也立了反恐法，什么法什么法，这个现在那个川普上来，那是更多的法。那么我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可不可以因为你改了一个法，我要跟你断交，我要这么制裁你？我觉得这是很幼稚很可笑的。一个大国的政治不可以这样搞的，当然他要这样搞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现在那个香港的情况，自从那个2000年回归，所有的一步一步，我相信看新闻总是很关注的，看着他们是怎么样这样过渡嘛，100年这样一个过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中西方一个历史的一个交隔，一个朝前走的一个新的路程，我们都是看到的。但是看着看着觉得味道越来越不对了。本来是他们那个什么反民主派啊，什么反对派啊，就是在立法会，就是跟你唱反调吧，反正你什么事他都出来反对。到后来还玩一个什么叫拉布啊，我也不懂什么叫拉什么布啊，就是拉来拉去的拉一块布的布，就是说后来我明白，就是跟你胡搅蛮缠了，反正你什么立法他都要给你把它弄掉或者拖延，无止境的拖延等等等等。所以呢看的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不过也不关我的什么事了，看新闻嘛，对吧？然后自从那个战中开始，这个情况就越来越不对了。到去年这个2019年，整整这个一年差不多，已经发展到那个街头暴力，怎么杀人放火、拆毁那个公共那个设施，都成了一种常态了。怎么把人也点火烧起来，随便的打人，随便的就这么，这个很难理解，香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香港人喜欢游行，每个星期周末他们都这个那个事情要上街要表示，那你上街你表示，你向那个当局投诉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样那种恐怖的那种方式。老百姓是胆子小的，不敢说什么，对吧？躲在家里只好那么那个这样就纵容了那种
好的
那种恶劣的情况。
好了，谢谢樊女士哈，您的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您表达观点。
我是支持的。
好，谢谢。
这就是我的态度。
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主持人好。
请说。
回应一下前面几位听众的一些疑问啊。首先呢，刚刚有听众说这个国家制定法律是他的主权，所以感觉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制定什么法律就制定什么法律。那我想问，主权来源于什么？主权来源于人民， 你现在要制定这个国安法，你问过香港人民没有？香港人民同不同意？当然，中共他一贯的做法，他从来不会问人民的。大陆有哪一部法律真正是通过人民的同意而授权的？都是人。当然，我们你可以说是人大，人大那就是橡皮图章嘛，对吧？那当年那个刘少奇被迫害的时候，拿着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根本的宪法拿出来，红卫兵鸟都不鸟他，啊，这有这个中在中共在中国大陆这法律就是一纸空文。那么再回过来说这个二十三条，这个国安法，那么有刚刚主持人谈到这个二十三条里面说香港应自行立法，对吧？那有听众质疑说，那自行不立法，我就给你立个法。啊，我想类比一下啊，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内地也经常有这样的法律啊，北京中央制定一个总则啊，然后说各地按情况制定各地的细则这样的情况。那么各地我们知道，往往这种法律拖到最后，各地都迟迟出不来细则的，那这不是情况也就这么拖着了吗？那中央也没有再继续有这种总则再细化啊，所以这个。在中国啊，在中国大陆啊，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啊，漏洞百出的。有人甚至说二十三条应自行立法，而且自行立法，你从它的字面上去说，如果你但凡学过数学概率的话，你知道一道问题，如果比如说。
嗯，好的，苏先生，好，两分钟时间发言已到，因为智慧也蛮多听众等候的哈，谢谢您发表观点。
我是八点半前打的，能再给我一分钟吗？
不可以，因为您是在我指的是8:50之后开始发言。
1984年的时候，
好的，苏先生，好，我们时间已到，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陆先生，上午好，陆先生。
哎，上午好。
哎，请说。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认为呢，这个国家安全法呢，颁布的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因为不管怎么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虽然它高度自治，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独立皇国。香港的反对派呢，只讲两制，不讲一国。从去年到现在差不多一年的那个动乱，他们打着自由，追求自由民主，其实香港本来就很自由，他们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别人就不自由不民主了，是吧？冲击政府机关，攻击警察，破坏交通设施，这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等同于那个恐怖活动，是吗？他们还谈什么民主自由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国家安全法如果能够早一点颁布就更好，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好，谢谢陆先生。
因为再也不能让他们这个乱象无法无天下去。
好，谢谢陆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
okay.
好，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嗯，是您，请说。嗯，
大家好，主持人好。这样，主要提几个问题。那么前面几位先生呢做了一些这个陈述，后面呢有几位跟进，都做了一些解释了，最后对他的表达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就是史先生啊几位先生。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立法是在原来就是说香港应该立法，因为立不下来，应该已经应该过了，因为没有立法，所以国家给你法，这就是主权。如果你们要讨论主权，那么也就是比肌肉了，这个就不能讲了。联合国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就要记住这一点。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你还谈什么什么什么？有些也有一位先生呢，就谈到什么干涉插手，那么我来举例说明比较好。所谓插手，你的婚姻有一个 A 和 B 是分别是男的跟你女的接触。女的跟男的接触，这个叫插手。如果是干涉，他们两个人关系演变成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这个就是干涉，这一点需要搞懂。那么作为香港来说，我认为这个国家立法呢已经具备了充分的道德基础。从去年6月开始，包括以前的23条，香港所有的法律通不过，是有国际背景的大环境下就对它进行那个资助。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中国做出这个是给美国看的。说实话，因为中美关系在疫情发生以后都不能走到一个正常的轨道，那么就是对抗。因为敌人是人家找你做敌人，那你只能做敌人了，这个没关系的。香港立法也好，今后是实施的问题。那么实施里面呢，要注意一些肯定有些细节，就什么细节呢？就是什么手段啊，怎么就完善啊，这个比较注意。 所以这个立法是必然通过，而且是得人心的，因为我就讲过了，有充分的道德基础啊。你哪有一个国家地区是这么乱的？什么香港独立，什么一国两制？
好，陈先生，好，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参与节目。
好的，好，一国两制，
好，好，谢谢陈先生，好，嗯，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能再接听一位听众，好，下一位是 Peter， 线上有两位 Peter， 我们给那位啊、更早时间大概在27分钟之前打电话进来的这位听众 Peter 哈 ，Peter 上午好。哎 ，Peter 您在吗？哎，是您，
你
哎，是您，请说，嗯，
你好，是我哈，
嗯，
我这就想表达这么观点，我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哈。就包括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它都有反分裂法，对吧？澳大利亚也如此。如果需要想独立出去，他自己制定一个法律，澳大利亚政府会同意吗？喂，
嗯，请您继续说，嗯，请继续说。
啊、对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嗯、
每个国家都应该，你澳大现在香港过去是一国两制，但是香港现在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想分裂出去。那中国会让它分裂出去吗？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可能的，让它，对不对？塔斯马尼亚想分裂出去，那么联邦政府制定一个法律，国外美国可以指手画脚吗？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中国制定法律完全是正确，对吧？至于中国政府与这个问题那问题，它是内部问题。
好，谢谢 Peter。好，时间已到，好，谢谢 Peter。好，谢谢您的表达观点。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哈，就我们今天的话题《香港国安法之我见》哈，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那谢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和积极参与我们的听众热线的节目啊。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空中再会。